老师，各位知识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25，讲义223页。目前说明的内容是《俱舍论》分别业品，进行到卷16。本段的脉络是在说明成就十不善业的特征。在上一期的课程已经将生三不善业道、杀生、偷盗、邪淫成就的条件以及种种的情况说明完毕。接着。从讲义223页，科判低，说明虚狂语相，虚狂语的特征，其成就的条件以及相关的讨论。请看到偈颂，颂曰：“懒意想发言，解意虚狂语，成就虚狂语不善业道。”具备四个条件，如论文昌行的解释，第一条件是行骗者对于所要说的内容臆想发言，臆想就是与现实情况不同，内在，比如说有看到某个人却欺骗。对方我没有看到，或者真实他有拿取某物，那为了自己的利益等等，就欺骗对方，与内在心里所想的不一样，明明确实知道自己有拿取，那却讲出来的话与内心所想的不同，讲出来的话与内心。所想的是差异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所狂者解所说意，所狂者就是受骗者，了解行骗者所讲的内容。特别要注意的是。了解，而不是未必有受骗哦。有没有受骗，这另外一回事。但是只要所狂的这一位友情理解了行骗者所讲的内容，好，那第三是能狂者是。臆想发言是出自于懒心，是出自于懒污的心，而不是可能有些情况是不小心讲错的，哦，这就不算数了。它是与贪嗔等等的烦恼相应。再者，第四种情况是不悟，哦，也就是他确实想要对这一位限定某一位友情。说谎话，好，那以上四种情况同时成立，就会造成这一位行骗者的虚狂语不善业道成就。那凡是这四种条件缺一的话，那根本业道是不成就。那但是。只限于不成就根本业道，不代表就没有任何的业因苦果，只是没有成就根本业道而已。好，接着底下的问答提到，假设上文所提的四种条件缺了第二种，所狂者 并没有理解行骗者所说的言语内涵的话，那么行骗者所讲的这些臆想发言的内容是哪种语不善业呢？世亲论主回答，是涉属于杂秽语，是涉属于杂秽语，也就是绮语，因此就不成就虚狂语的根本业道，但是却是涉属于杂秽语。那主要是说谎者他有懒心，是有懒心的，与烦恼相应的心念，就会成就为是杂秽语。好，接着底下讨论的内容，请看到提问者说道，虚狂语是成立在行骗者所发的言语，但是这一句话或一串话中是由多字所成的言语，那么究竟行骗者是在这一串话多字所成就的哪个时段那会成立根本业道呢？好，那以翻成中文汉字，汉文来讲，我们会讲某个字某个字，比如说是中正是三个字，那但是如果以印度梵文的话，字多半是指音节，音节的意思，而不是像中文讲的是一个中文字，比如虚狂语，虚是一个字，但是在印度话的翻成中文的字多半是指音节，就像讨论名句文的时候有提到相关的概念。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24页，世亲论主回答有两种解说，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请看到论文第一行，何时成就虚狂语的根本业道呢？与最后字句声的表声以及成就的无表业，意思也就是说，假设我明明有拿这一支笔，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没有拿，当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们现在以中文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当讲完最后一个音字的时候，这时候同时并声的表声，因为言语是以声作为表业，所以就讲是表声，其实也就是表业的意思。那表业这个音声呢，同时也会产生无表业，那因此在最后字同时的表无表成立为虚狂语的根本业道。好，这是第一答。第二答呢，是或随何时所狂解意，所狂是指受骗者了解了行骗者所讲话的内容，在他了解的这个时间点，那行骗者所说的表声以及同时成立的无表业就为虚狂语的根本业道成立了。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回答呢？第一答，也就是论文的第一行，其实是根据虚狂语成立 为根本业道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讲义223页刚才所看过的意想发言。言就是指言语音声、好，那第二答讲义224页论文第二行的第二答是根据条件的第二项所狂者解所说意。好，再请翻回讲义224页。以这两种说法，在法宝的聚摄论述认为第二节是较为合理的，如注脚144刮胡2所引用法宝聚摄论述内容最后一行，后解为胜，解不定故。后解就是指论文的第二节，或随何时所狂解意，能狂者的表无表业成虚狂语的根本业道。所谓的解不定故的意思是，所狂者何时理解能狂者的言语言意，这时间点不一定。意思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我拿了这一支笔，那但是也许在场的人可能多数人都没有看到，只有有一位有看到，所以当我讲说我没拿的时候，我那个拿还没讲出来，有看到的那个人他已经知道这个人在讲谎话，我明明就有发现，所以未必要等到能狂者讲完话，不一定。所以为什么会说解不定故？这边的解不定故是指所狂者何时理解行骗者所讲的言语内容，时间未必，不一定要等到最后字，不一定。有些很容易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就知道对方要讲什么，所以未必要讲，未必要等一句那一句意想发言的内容完全说明完。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224页论文第三行。前置句型皆此加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是采取第一答或第二答，当行骗者意想发言的内容，不论是在最后字或者是在所狂者理解的之前所讲的内容，都是作为成立根本业道的前加行，前方便，也就是在所狂者理解之前，行骗者所讲的话，作为能够推波助澜成立虚狂语根本业道的这种助益，帮助服役的功能。好，接着底下这一段讨论，从讲义224到225论文第一行所讨论的内容，是进一步延伸所狂者解意。那解意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好，那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必须先要理解，根据有部的主张，任何一位有情在一刹那能升起的心王只有一个。我们心王有六种，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但是根据有部的说法，任何一位有情在一刹那极短的时间 所能升起的心网只有一种，或眼识，或耳识，乃至或意识，绝对不会有两个心网同时具身。那这请参考第一张字卡。那因此在《大毗婆沙论》卷十有这一句话：无依补特伽罗，非前非后，二心俱生。没有任何一位补特伽罗，非前非后，也就是不在前也不在后，也就是俱实的意思。两个心网不可能在同时升起，这是有部的主张。那也许大家会怀疑，诶，可是我现在不是正在看，也正在听，脑袋也正在想，那照理来讲至少就有三个。那有部怎么去说明呢？有部举了一个例子，有部认为不要说是凡夫，甚至连同如目犍连尊者这样大阿罗汉，对于心念快速的转变都未必能清楚，那更何况是我们一般凡夫。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会认为现在我们正在看，也在听，脑袋也在想，但是其实是这几个心网很快很快的随着根在缘起，在转变，在变动，但是每一刹那都只有一个心网升起，这是有部的主张。先理解这个主张之后，接着再进入底下论文的讨论，才能够知道为何会做如此的说明。好，接着请看到科判瓜胡 A 提问。所说解义定句何时？为句以文正解明解，为句正文能解明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请参考第二张字卡，或者现场可以参考黑板上所画的图示。图示 A 对应的就是论文讲的以文正解的情况，图示 B 对应的就是论文所说的正文能解的情况。好，那同时请对应论文两观真则的内容。如果是根据以文正解明解，以文是指所狂者，他的耳根耳识已经听闻了意想发言的内容，而现在所狂者正升起意识去理解意想发言。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对方所讲的话，除了要透过耳根发起耳识去了别境界之外，但是你们现在知道我在讲中文，我在讲句色论，请问是哪一识的作用？是第六意识的作用。耳识只是单纯的去了别缘起境界，它没办法去判断你讲的内容含义，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后天所附加的东西都是由第六意识。那因此如论文所说的以文是指如对应第一张图，当所狂者的在第一刹那听了意想发言的内容，借由耳根与耳识听闻意想发言的内容结束之后，下一刹那意识当下正理解这些言语的含义。好，那因此如论文所讲的言 所全意是借由第六意识所了知，但是在第二个时间点，意识升起正解眼所全意的时候，语表以及耳识已经泄灭入了过去了，已经在第一刹那结束了嘛，才会进入第二刹那，已经泄灭入过去了。那如果是在意识正解眼所全意方为成立能狂者的虚狂语不善根本业道的话，那么在这一个时间点只剩下无表业而已，因为语表已经泄灭入过去，也就是言语已经讲完了嘛，我已经讲完了。我在讲的时候，比如说以大众现在正在听，当我讲完的时候，你借有意识去理解，所以已经没有语表业，只剩下语的无表业而已。那如果这样的话是有过失的，为什么？请看到讲义224页最上方的论文，刚才回答的地方。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不论是第一行论文或者是第二行论文，这两种回答成立虚狂语根本业道，一定是同时具备表业以及无表业，一定是同时具备语表的音声以及借由表业所产生的无表。所以再看回两观真则的第一种可能性，那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过失，过失就如论文所讲的，因此虚狂语根本业道唯有语无表，而缺少了语表业，那这是不正确的，这是违反正义的。好，接着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若具耳根正闻，而耳识能解明解，也就是所狂者正在缘取能狂意想发言的内容，还没有意识升起哦。那虽无有失，难未了知如何正闻可明能解。虽无有失的意思是，虽然就可以避免第一种以闻正解唯有无表成立根本业道的过失。请大家配合第二张图，也就是第二张图的情况在表达能狂者在讲话的过程中，那所狂者他的耳根正在听，意识也随着耳根升起在了别，所以称为正闻能解。那因此这个时间点就同时具备表业跟无表业了，所以就不会违反到唯独只有无表业成立根本业道的过失。但是问题是，如何将耳根正闻耳识能解称为是所狂者解所言意呢？如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要理解讲话的内容不是借由耳识，耳识是很单纯的去了别境界，但是他没办法判断所讲的是什么话，耳识比较呆，要能够判断是叫借由第六意识。 所以第二种若具正文能解明解的解这个含义，就需要进一步做说明。好，接着请看论足世亲的回应。讲义224页论文最后一行，善言义者无迷乱缘，耳视以身名为能解，如无师者应取为宗。好，那在这两种情况，第一种以文正解的过失很明显，它的过失就是唯有无表业成立虚狂语的根本业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因此，正确的就是采取第二种正文能解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同时具备能狂者的语表以及无表业。那怎么去回应所谓的解义呢？那么不论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世亲俱舍论所说明的，或者是众贤顺正理论所说明的，同时都讲到对于所讲的言义能够善巧的通达分别，而没有其余的干扰，无迷乱缘就是没有其余的障碍因缘，所狂者的耳识升起了别所说的言语，这时候就能称为是能解，就能称为是能解。好，那因此选择了第二种情况，能够避免成立根本业道，唯独只有无表业的过失。意思也就是说，要成立根本业道，必然是有表无表同时具备，这是最重要最根本不能违反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唯独只有采取第二种。好，在讲义224到225页，无论是注脚145、146、147的内容，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在下课的时候参阅。好，那唯独要说明的请看到讲义225页注脚栏，注脚147的上一行引文，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否定因为有某人主张或者是某宗派主张所狂虽解不解，但亦想说业道即成，就是有某些主张虚狂与不善业道的成立，只要能狂者是意想发言就成立了，不论所狂者有没有理解对方所讲的含义。但是这与有部的正义是相违背的，因此就反驳说不是，不是所狂随解不解，而是所狂一定要理解。接着普光说明的理由，此同离间与故，谁忍不忍 要解方程。这边的忍不忍，当然一般可以说是认可或应可的意思。但是这边的忍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受骗，或者有没有被离间。那为什么讲这样的一段文呢？请先翻到讲义233页，这在后文说明离间语的成立根本业道条件四种。请看到讲义233页论文第一行，离间语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两舌，挑拨离间的意思。发起离间语的这位友情呢，以染污心发坏他语，若他坏不坏，俱成离间。意思也就是说，甲要让乙丙的这两位友情能够分离，想要挑拨离间乙与丙。那不论乙与丙最终有没有被离间，只要甲以染污心发坏乙丙的言语，乙丙最终有没有离间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只要甲说了离间语，就成立了离间语根本业道。好，那因此再请看回讲义225页，刚才所看注脚栏的内容。对应离间语的内容是若他坏不坏，俱成离间语根本业道。那同样的，对于虚狂语的意思，能狂者行骗讲谎话，那么所狂者不论有没有被骗，只要所狂者理解了意想发言的内容，那不管有没有被骗，谁忍不忍都成就虚狂语。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请看到讲义注脚147，注脚147这一段引文，大概中下有开头是右正理云，有看到吗？顺正理论重显讲到一个例子，在顺正理论引文的第二行后，若尔应无狂贤圣理，然狂贤圣为过计生，由此应知前说为善。这意思就是说，假设能狂者讲谎话想要欺骗的对象是贤者或圣者，那贤者或圣者他不会被你骗，但是他知道你想要讲什么，所以当有人主张说要所狂应可方成就虚狂语业道，这样的主张就错误了。所谓的应可的意思就是有被骗的，有被骗的意思。但是贤圣他不会被骗，然而想要欺骗贤圣的虚狂语反而罪过更深，反而罪过更深。所以代表只要所狂者理解了意想发言的内容，不论有没有被骗，行狂之人都成立不善根本业道。好，至于其余的讨论，有兴趣就可以私下自行参阅。那如果有不清楚或者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可以等一下待有讨论的时间再提出。那接着 请看到讲义225页科判刮胡 B。探讨经典中所讲的不见见闻觉知对应的六根六识是怎么样做配对。那如论文所提到引经说诸言略有十六，对于不见不闻不觉不知的事而讲了自己有看到或者有听闻到乃至有了知到等等。那反而言之，对于有见到乃至有所知的对象却说了没见到或者是不知等等。那这八种都称为是非圣言。那所谓的圣言呢，就是对于不见乃至不知之事也确实表达了自己是不见乃至于不知。那反而言之，如果对于见到或者知的事情向对方表达自己确实见到乃至知道，那这就是称为是圣言。进一步就探讨见闻觉知，这如经典所讲的四种情况，就见于有情的六根六识，怎么样做配对说明呢？好，那在进入回应之前，注脚149，普光俱舍论记根据集义门主论卷十讲了底下的内容。那这段内容它的追根究底或者判断的情况，请看到讲义226页引文注脚栏引文的第四行。对于集义门主论所说的圣言或非圣言，其判断的标准，但是唯想发语皆非圣言，若是顺想发语皆是圣言。这意思就是说，只要所讲的内容与自己心里所认知的不同的话，相违背的话，就称为是非圣言。那如果所表达出来的言语是与自己心里所认知的一样相符合的话，这就是称为圣言。那因此如集义门主论就有记载了某种情况，比如说我当下其实有看到，可是呢，我自己认知、心理认知，没有看到，而我也跟别人讲我没有看到。那这个讲出来的话，其实是以事实相违背，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称为圣言哦。所以关键是在于有没有意想发言。大家还留意到虚狂语的条件吗？是与自己心里所认知的不一样，那至于与事实的情况一不一样，这不在讨论的范围，不在条件的局限之中。这种情况有时候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心不在焉，明明就有人从我们前面晃过，或者可能有法师从我们前面晃过，可是我们可能心不在焉，心里也许很悲苦或者很紧张怎么样的情况，那别人问说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谁走过去？我没看到，我没有看到。可是其实明明那时候眼睛是有去缘取到境界，但是因为心里没有作意，没有缘取，所以 以为自己没看到，也真的讲了没看到。那但是这种是圣言，因为没有，因为是随顺自己的认知所讲的。好，那更多的举例，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在注脚149普光所引的集门主论。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26页。对于见闻觉知与六根六识的判断，在这一段论文中有三家的说明。第一家是有部的正义，那第二家是采取金布施的说法，那第三家是采取先代鬼犯师的说法。那特别要留意的是，对于俱舍论或者在大毗婆沙论所引用有部的正义，虽然论文的叙述都是根据眼识、耳识、意识以及鼻、舌、身，这三识个别对应见闻觉知，但是事实上有部是根见家，而不是事见家。有部是以根去见闻觉知所缘取的境界。那为什么这边却说是以事呢？这个只是一种权巧的说明。但是事实上有部的正义是以根缘取境界，根能够见，能够闻，能够觉，能够知。好，至于有部的说法，它对应的比较容易理解，见就是有眼见，闻这边的闻是听闻的意思，不是我们现代白话口语讲的闻香，这边的闻是听的意思，所以闻呢是借由耳，知是了知的意思，判别概念性的判别的意思，所以是借由第六意识。那因此在经典中所讲的觉所对应的根识呢，就是将六识中扣掉眼、耳、意，唯独剩下鼻、舌、身这三种根识对应觉的作用。那为什么是如此的配对？在俱舍论给予了底下的说法。鼻所缘取的是香，舌所缘取的境界是味，身所缘取的境界是所处境，所处境。那这三种都是无记的性质，这三种都是无记的性质。色这个境界，它是有善恶无记的属性哦。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色身相位处的色，为什么会有善恶的属性？无记的属性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红笔，红色，红色它有善恶之分吗？没有嘛。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是无记，可是色这个境界，其中在某种特殊的情况是有善恶属性的。那声音也是有，除了无记之外，也有善恶的属性。声音刚才才提过嘛，刚才提过什么虚狂语，对不对？染心所发的言，这个无表是不善的。那请问色呢？色什么情况是有善或者是恶的属性？有印象吗？ 生的三种不善业，杀生这样的肢体动作，在有部认为这与形色有关。形色就是长短方圆，所以这样的肢体语言，我们比如说这样的挥动，这就是长短方圆的不断的变异。那因此，身业其实是以形色为体性，这是有部的主张，身业是以形色为体性。那语业，语表业是以言声、音声为属性。那因此，色声是有善恶无忌三种性质。那当然法就有，也是有具备三种属性。所以六境六种缘取的境界之中，唯独只有香、味、触这三种是无忌性耳。好，那么因此呢，说香、味、触三是无忌性故，那如死无觉。那因为是无忌性，就好像已经死亡的友情一样，是没有觉知的，它没有善恶的这两种性质，所以能觉证，能去了别缘取香味触这三种无忌性的能缘取者，才立为觉的名目的名称。也就是香味触这三种境界本质上是如死人一样，是没有觉知，但是竟然有能缘取，能个别缘取这三种境界的根与事，那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将之称为是觉，将鼻舌身这三种根事称为是能觉者，因为可以去缘取香味触这三种境界，个别缘取，个别对应。好，那么更详细完整的说明，有兴趣可以参考讲义227-228页，注脚156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121，有很多家说法，为何鼻舌身这三种根合力为觉？那在讲义228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一行就有提到刚才口头上跟大家表达的内容，有部是根见家，那举事作为说明，是有其目的性的。所谓的同分根或者是比同分，这是在先前不相应行法中提到的观念。同分的意思就是有正发起作用，所以比如说眼同分根，就是眼根有正在发起作用，缘取色境而生起眼识，这就称为同分。那如果眼根没有在作用，比如说将眼皮闭起来，或者睡着了，没有看到任何的境界，这就称为是比同分。比同分的意思代表没有在作用的意思。好，如讲义226页说明香味触三者是无忌性，对应大毗婆沙论 一二一卷的说法是尊者室友的讲法，有看到吗？在讲义二二八页，讲义二二八页注脚栏，第一家就是尊者室友的回应：三世所缘皆为无记。对应讲义二二六页，具色论文科判 B 的刮胡 A， 所以然者香味触散无记性故，这就是室友的说法。如死无觉呢，是大德法救的说法，如讲义二二八注脚栏。大德说言，唯此三根境界顿昧，犹如死尸。故发事实说名为觉。因此，世亲很善巧的将尊者室友以及大德法救对于鼻舌身三种的作用觉，其理由在具色论采取了室友所讲的香味触三无记性故，那如死无觉，这是 大德法就所说的。好，那接着有不如此的主张，认为是可以从经典得到印证的。请看到讲义二二六页第一科，引经证。那么迄今佛曾经告知一位女众讲，所有色非如眼见、尘见或当见，乃至希求见等等等。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227页，诸所有声非如耳闻，那其中就省略了有尘闻、当闻。尘闻就是指过去，当闻就是指未来。那么非如耳闻，就是指现在。好，那乃至于经典中略说，诸所有法非如意知。好，那接着看引经文的第三行，佛复告大母，汝于此中因之所见唯有所见，因之所闻所觉所知唯有所闻所觉所知。好，接着有部诠释为何这部契经可以证明，将见对应于眼，将闻对应于耳，将知对应于意，这在契经中很明显。那么觉呢？觉所对应的就是契经中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到，也就是对于缘起、香、味、触这三种境界，那么在契经中统称为是所觉。因为所见对应于眼根，对应于眼，这经典很明显的讲。那么声音对应于是耳闻，这也很明显。那么诸所有法对应是意知，这也很明显。那因此剩余的所觉，那配合的必然是香味触这三种境界，而其能源者个别对应的就是鼻舌身。这样的对应很合理吧？好，那说明 迄今的这样的校正之后，接着有部提出了理证，又相位处在所见、所闻、所知之外，于彼三境因不起言说，是为是名为理。于彼三境因不起言说，其实根据古德的说法，可以更完整的去了解。请看到注脚156，注脚156。那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相位处这三种境界，于契经中所表达的是所见、所闻、所知之外。那么契经因不起所觉的言语说明，但是契经很明确的有提到所觉这样的内容，所以也就代表相位处这三种境界必然是对应于有情所觉知的对象，也就是契经中有起了所觉的命名言说，那因此所对应的必然是将六种境界中扣除掉色、声、法之外的相、味、触这三境。好，那这就是有部将见闻觉知对应六根识的主张。至于其余两家的说法，就等到第二节课再做说明。有兴趣可以利用下课的时间，对应字卡，应该是看一下字卡的第三章，在字卡的第三章有将有部、经部以及仙轨梵师的主张，见闻觉知与六根是如何对应做说明。有兴趣可以利用下课的时间与论文先做对照。好，我们下课休息到8:10再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